听环球这一刻，
传承红色基因，根续精神血脉，重温红色记忆，弘扬红色精神。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迎接党的二十大特别策划，红色足迹。
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西井冈山，瞻仰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在纪念堂吊唁大厅，他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并三鞠躬。在陈列室和忠魂堂，习近平凝视着开国元勋和革命先烈的照片，深情地说：“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每次来缅怀革命先烈，思想都受到洗礼，心灵都产生触动。在2年0.4个月的井冈山斗争中，一共牺牲了48000多名英烈，平均每天有将近60人失去生命。死亡是人类的终极恐惧，而对于聚集在井冈山的年轻人，是什么让他们不畏惧死亡？又是什么让他们的生命价值超越了死亡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缅怀井冈山时期牺牲的烈士们。在井冈山星罗棋布的革命遗址，墙上一张张肖像照下面是简单的生平介绍，看得越多，心愈发一揪一揪的疼。他们的生卒年月大多是卒于1928、1929、1930、1931，这些在20多岁、30出头就牺牲的烈士，永远凝固在一张张清晰度并不高的黑白照片中。有些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他们是一群有着浓重悲剧意味的英雄，他们播种却不问收获，他们为了胜利而奋斗却没有等到胜利的时候，他们在无尽的黑暗中高举着火把，却在日出东方的前夕永远地闭上了双眼。1930年5月，井冈山茫茫苍苍的山林中，红军著名将领张子清溘然长逝，年仅28岁。张子清是湖南桃江人，他的父亲张建良先后参加了同盟会和湖南新军，当上了江道区少将司令。本来张子清可以凭借父亲的关系去美国留学，他却走上了井冈山。张子清有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初期，他率部作战了上百次，多次挽救红军于危难当中。张子清在红军当中的地位如何呢？毛泽东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时，张子清担任参谋长兼一团团长。朱毛会师以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宣告成立，下辖3个师，而张子清担任十一师师长兼31团团长，而这时林彪还只是一个营长。1928年3月，毛泽东率部下井冈山迎接朱德。4月18号，在草铺湾追击陶敌时，张子清左脚踝骨中弹负伤。因为当时缺医少药，张子清脚踝骨打中的子弹一直没能取出来，伤口感染了，而他坚持在担架上指挥战斗。但最终因为伤势太重，这位参加过秋收起义、辅佐毛泽东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年轻将领就这样长眠在这片大山中。熟悉中国共产党党史军史的人 提起张子清都会叹息说，假如当时有一针青霉素那就好了，假如张子清不牺牲，新中国成立以后必定是元帅。但是如果历史中有那么多假如，假如卢德铭没有牺牲，假如王尔琢、王良、黄公略、吴忠豪、朱云清等等等等他们都没有牺牲，他们将为新中国创下怎样的功勋呢？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北伐时先后担任叶挺独立团营长、团参谋长，在秋收起义遭到挫折时，他坚持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支持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为了掩护部队前进，卢德铭被敌军的一颗子弹击中右胸后牺牲，年仅22岁。还有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黄埔军校的一期生，1927年参加北伐时任团长，参加南昌起义之后，他在井冈山屡立奇功。1928年8月25号，王尔琢在追赶被叛徒裹挟的两个连使，把他们劝回了红军队伍，但自己却遭到叛徒开枪射击，英勇牺牲，年仅25岁。红四军军长王良，黄埔五七生，参加秋收起义以后上了井冈山，取得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胜利，后来还全歼了敌军第18师，活捉敌军师长张辉瓒。1932年，他在前沿阵地观察敌情时被冷枪击中牺牲，年仅27岁。井冈山斗争时期48000多名烈士长眠于此，只有15744人留下了性命。在宁冈茅坪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墙上悬挂着1928年5月43名出席代表名单。新中国成立后，这份名单上还活着的只有7个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党员人数400多万，而牺牲的党员烈士也将近400万。在战争年代，生存还是死亡偶然性很大。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军衔时，当年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红军群体可谓是将星璀璨，十大元帅中有朱德、彭德怀、陈毅、罗荣桓、林彪5位，而10位大将中有粟裕、谭政、黄克诚3位，还有14位上将、20位中将、众多的少将，这些还不包括一大批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红军，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调离军队到党政部门担任领导职务，比如谭震林、滕代元等。中国工农红军早期最惊险的一幕发生在1929年2月2号凌晨，毛泽东、朱德、陈毅3人差点集体遭遇不幸。当时毛泽东、朱德、陈毅带着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从井冈山一路转战到了赣南的寻乌县，在镇下村宿营。2号凌晨，敌军忽然冲了进来，枪声响起时毛泽东刚醒，敌人的先头分队已经越过他的驻防。毛泽东反应迅速，听到枪声以后趁着拂晓昏暗敌人不注意，立刻带着前委机关和手枪班越过居所旁边的小溪，撤往村东南的山上。这时陈毅、江华、谭震林等人从前门冲了出去，在战斗当中陈毅险些被俘虏，一个敌人已经揪住了他的大衣，他顺势把大衣脱下来盖住敌兵的整个头部，飞快地跑走了。朱德也被敌人包围了，激战以后只带着一个警卫突围。朱德的妻子武若兰为了掩护朱德，手握双枪边打边退，不幸腿部受伤被捕。后来武若兰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坚贞不屈。2月12号，吴若兰被敌人杀害于赣州卫府里，年仅26岁，连一张照片也没留下，而且她牺牲时还怀着身孕。更令人发指的是，敌人还割下她的头颅挂在赣州城门上示众。 吴若兰牺牲时，朱德跟她结婚还不满一年。在朱德心中，吴若兰是一朵永不凋谢的兰花，也是朱德一生之中挥之不去的痛。1962年，朱德在康克清的陪同下重上井冈山。临下山时，朱德什么也不要，只想带走一盆井冈兰。这或许是他对亡妻最深沉的纪念。1929年5月3号下午，井冈山脚下的莲花县，35岁的中共莲花县委书记刘仁堪，走到了自己生命的终点。他在刑场上不断地怒斥敌人，发动群众，敌人是暴跳如雷，用匕首割掉刘仁堪的舌头。他浑身是血，无法言语，却用脚趾头蘸上鲜血，在站立的方桌上写下了“革命成功万岁”几个大字。在中共党史军史上，有许多类似这种壮烈的瞬间，用自己的死来接近奋斗的目标，坚信革命能够成功，坚信自己的奋斗是有价值的，坚信自己的死亡将成为走向胜利的铺路石。这就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蔑视死亡、超越死亡的原因。当年汇聚井冈山的有赤贫的工人农民，也有留学生、大学生、富家子弟、官宦子弟，明明知道自己走的是一条无比艰险、随时有可能丢掉性命的道路，但是他们毅然地走下去，因为这是一条信仰之路。在这里，我们来认识一下蔡慧文。蔡慧文是湖南攸县人，蔡家堪称当地的首富，但是他却成了叛逆。革命从自家开始，开仓分谷，由此带动了攸县的农民运动。参加秋收起义以后，他来到井冈山，迅速成长为优秀的红军将领。红军长征以后，他留下来坚持战斗。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下，他跟战士们谈心，拿自己举例子，鼓励大家绝不能丧失信心，不能悲观失望，更不能动摇叛变。1936年春天，28岁的赣南军区司令员蔡慧文在突围中身负重伤，拼死搏斗，最终被敌人割断了脖子。还有红21军军长胡少海。胡少海出身于湖南宜章的首富之家，当时是县城里人人羡慕的胡家五少爷。因为从小目睹了社会不公平，穷人命运悲惨，他发誓要改变中国。1928年1月，他利用自己五少爷的身份，跟朱德、里应外合打下了宜章城。他的首富父亲当时暴怒，登报以500大洋要缉拿孽子。其实胡少海并非不孝顺父亲，但是他的出身和所处的时代让他无法选择。他告诉前来劝说的弟弟：“小弟，我只能离开自己的家，投身革命的家了。我要跟着共产党去扫清天下的不公。”1930年8月6号，胡少海在前线中弹牺牲，时年32岁。每当行走在井冈山，人们或许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知道自己的同志随时可能牺牲，也甘愿牺牲，那为什么自己偏偏还要冲锋在前呢？我想，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革命烈士陈义安的信或许给出了很好的答案。这位红军骁将写的一手好字，他在写给恋人李志强的一封信中逻辑非常清晰，那就是自己不流血，只希望别人去流血，那么革命永远不可能成功。陈义安在信中写道：“最可笑的就是我去学炮科，你恐怕我去打仗而死了，没有什么价值。你又说你毕业后出来当教员，把一些青年子弟要教成爱国话，来为国家流血。你不愿你的爱人流血，而要别人去流血，这真是笑话了。你的学生将来他没有爱人吗？父母吗？兄弟吗？他不是中国人吗？他就应该去血战吗？假若他的爱人死死的不要他去流血，那中国就无药可救了。你说不要糊糊涂涂的死了， 这也不错，但是为了革命而死，为民众谋利益而死，是不是糊糊涂涂呢？假若是的，那中国一定没有烈士，革命也永远不能成功。肖像中的陈义安，俊朗清秀，戴着眼镜像个秀才。他是湖南湘阴人，黄埔四期生，秋收起义以后上了井冈山，骁勇善战。李志强在长沙城里的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就读，两人属于是一见钟情。对于年轻人来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但是在陈义安的心中，比爱情更重要的是革命。他在另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哎，情魔，你把我们的革命性消磨了。我们是有阶级有觉悟性的青年，担负了世界革命的重大使命，我们难道恋恋于儿女的深情吗？没有一点牺牲的精神吗？我们绝对不是这样。1930年7月，因伤从井冈山回乡养伤并结婚的陈义安，告别了新婚9个月的妻子，担任攻打长沙战役的前敌总指挥。7月28号清晨，红军占领长沙全城，这一仗消灭敌军8000多人，俘虏团长以下官兵将近3000人，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攻下的唯一省城，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敌军开始疯狂反扑。8月4号，在撤退中，25岁的陈义安被敌人的机枪子弹打中。彭德怀闻讯跑过来时，他已经停止了呼吸。8个多月后，李志强又接到了一封信，信封上是陈义安的手书，他欣喜万分，抽出信纸一看，竟然是白纸一张。李志强不禁失声痛哭，因为丈夫曾跟他相约，如果我哪天不在人世，我就会托人给你寄一封不写任何字的信去，你见了这封信就别再等我了。陈义安给李志强一共写了54封家书，李志强悉数精心保留，终身没有改嫁。他们的故事在残酷岁月绽放了人性的光辉，更显悲怆。没有人不知道，生命只有一次，革命者也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有他们的爱和怕，但他们往往别无选择。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女游击队长，写信总在落款处画一柄利剑。1928年6月，在一次突围中，她跟丈夫陈芬同时被捕，丈夫的头颅被割下来装在笼子里，挂在城头示众3天。而毛泽建被同志们救出，但敌人很快就反扑，她即将临产，只能藏匿在当地一位农妇家里，生下了儿子，给他取名为坚生，以纪念这段艰苦的岁月。但由于孩子的哭声惊动了民团，毛泽建又一次被逮捕了。敌人抓到了毛泽东的堂妹，如获至宝，但是无论如何威逼利诱一无所获，敌人开始动用酷刑，仍然撬不开毛泽建的嘴。在临行前，毛泽建对前来探监的丈夫陈芬的姐姐说：我想见见儿子坚生。但是他不知道，因为没有奶吃，儿子早就已经夭折了。陈芬的姐姐从老乡家里借了一个婴儿送给他看，毛泽建抱着婴儿亲个没完，陈芬的姐姐不忍心告诉他真相，只能放声痛哭。毛泽建就义时只有24岁。1949年，新中国成立，经历过一次次生死考验的胜利者，其实也是幸存者。老红军巾帼英杰曾志晚年在病榻上以回忆录的形式写了一部自传，名字就叫做《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随朱德上了井冈山， 他也参加过镇下战斗。1998年，曾志走完了他87年的生命历程，魂归苍山，骨灰安葬在井冈山小井的一处小山坡上，而不远处就是当年他工作战斗过的红军医院，以及惨遭敌人杀害的130多名战友的集体墓穴。那些衣衫褴褛、浑身血污的烈士没有活到胜利的那一天，但他们从此淹没于历史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他们的牺牲不仅让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之中取得惊天动地的胜利，更给颓丧萎靡已久的中国注入精神力量，让渴望摆脱屈辱的中华民族完成了一次精神洗礼。如今，这片红色土地已经成为人们汲取信仰力量的精神高地。近年来，平均每年有100多万人次前往井冈山，瞻仰革命烈士陵园，参观革命旧址，聆听革命故事。人们在这里感悟红色精神，寻找初心信仰。山河为碑，历史作证。如今寻着红色足迹，千里故地已是旧貌换新颜。这片承载着初心和使命的红色土地，正奋力书写新时代的壮丽画卷。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每日电讯，原作者关山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